不炒冷饭，
不泼脏水。
毕竟我觉得东北这边有文化。
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电台，
爱听灵异和猎奇，
爱好电影，也有时回忆。
张牙舞爪，腿就一个扫堂腿，就给我撂倒了。
欢迎收听
磕头机电台。
磕头
机电台，
来，一二三收。
大家好，欢迎收听磕头机电台。最近一段时间，上周吧，沈阳棋盘山失火，知道不？就朋友圈疯传。
我发的，大哥。
嗓音行，
行
嗓音真行。最近没少抽烟，应该。那个棋盘山说，棋盘山是沈阳的那个是动物园那个位置是吧？
对。
然后失火了，完了，而且那挺火势挺严重的，然后就好多小动物深受其害。而且上周咱们经历，我周三时候跟上周三我跟老李发微信，不是，咱在群里发的，我说这天要录灵异就老带劲了。那天是给大家形容一下，大概下午三四点钟吧，那天就开始变黑了，特别黑，特别暗。而且就是因为就是大庆是平原，刮的都是西北风，风一大四五级风，变漫天的都是黄沙，然后加上那天下点小雨，其实我就转化成下泥巴了，就是造成了我现在天窗关不上，就那天下泥巴下的。
那你这个天窗怎么能？你也没你他刮山之帽那天你打开了？
没打开啊，今天打开的，就把那灰吹进去了。
啊，那你应该下完上什么你就洗车。
对，我没洗车，我直接就打开了。
还是赖你自己。
赖我自己，
但是我感觉那天沙石帽没有咱小时候那次沙石帽大。
嗯，
对，那的确
是。那天都红了，你知道吗？
对，
贼吓人，红了。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感觉那种天气，就感觉要有神奇的东西出现。我认为那种天气就是龙出现的预兆。
龙不应该是阴天才出现吗？
就是比较奇怪的天气，就是不像太正常的天气。
天
你要是对万里无云的啥的，龙不可能出现。今天也就是想讲一期，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大家好，我是超子，
我是老李，
我是抹茶，
我是大北，
我是老雪。
就是介绍自己之前，先来一段唏嘘的长啸是怎么回事？大北哥，如果这期节目听众们如果听着就是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那就是我们的灶坑大北一直在炫。
我饿了。你说这干主播也不给发饭吃，
不给发还得自己买，还得请客，
还得请客。
哎，主要讲今天为啥唠这期呢？就是。其实是大宇的妹妹，是不是？
对对，
他有个老妹，一对母子。完了是说那个，说那个想聊一期，就是说中外的那些上古神兽啊这一块。然后呢，也是其实咱们黑龙江正好就占了一个神兽的名字，就是龙。
龙，
正常来说，全国各地没有一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取这个名嘛，带龙字的，而且咱中国人就是龙的传人。
啊、对，没有，但是有叫动物名的。
叫啥呀？
宝鸡呀、啊、啥的。
宝鸡，合肥。
合肥啥肥？
胖肿啥
的。你就尬我啊！
不是，主要我这个梗提的不好。但是这个黑龙江，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黑龙江传说，就是黑龙江的来历。
没有。
听过吗？我听我奶奶跟我讲过，
听过一小部分，
但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我之前我奶家不是住那个松花江畔吗？
嗯，
其实黑龙江这个名字由来其实是源于这个黑龙这个江，就叫黑龙江。三江交汇不是松花江、黑龙江跟乌苏里江吗？在那个同江市
啊，
三江交汇， 也咱们黑龙江省也叫三江平原。
对，
所以说这个黑龙江的由来是源于这个江，但是这个江的江名呢，由来其实是跟龙有关的一个传说。
嗯，
也就是跟这期主题比较契合的，所以说在这就引用了一下。当时我奶奶给我讲的黑龙江是怎么来的呢？说之前呢，就是被这个天庭，这个就是属于被贬的一只龙，是一只白龙，
嗯，
是一只白龙被贬到凡间了。然后之后呢，就贬到这个黑龙江省。结果到这个江里头呢，兴风作浪，当地的这个这个农民呢，以及这些渔家吧，可以说就是深受其苦。就是说这个白龙来了之后，天天发大水，不是大水就是大风，全都是因为这个龙在兴风作浪。这个兴风作浪其实也跟龙这个也有一点关系，就是说不干好事。然后后来呢，就是来了一只黑龙，黑龙来是干啥的呢？是天庭派的下凡去跟这只白龙抗争的，就是他俩战斗的。
我寻思来交配的呢。
不是交配，那估计出来一只斑马，
斑龙，
斑
灰龙，
小灰龙，杂交灰龙。这个黑龙来了之后，那个当地居民也知道，说这黑龙肯定是来帮着一起去把这个白龙干掉。然后结果就是说，白龙跟黑龙在这个江里大战了300回合，而且每次就是说，因为在那打仗肯定得饿呀，那个龙就会浮出水面。当那个黑龙浮出水面的时候呢，那个大家就往里扔馒头啊，扔那个什么
烧鸡
吃的呀，
嗯，对，
那时候没有烧鸡，好像就我奶就给我讲，就是扔馒头，
扔馒头，
就是扔馒头，扔米饭，嗯，然后白龙上来就扔石灰啊，嗯，就是烫它，嗯，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白龙的功力要比那个黑龙强，嗯，但是呢，就是加上这个就是这个军民一心嘛，可以说，
嗯，
然后终于把这个白龙打死了。打死之后，但是黑龙呢也是不幸的牺牲了，
嗯，
所以说大家为了纪念这个黑龙为这当地的居民做出这些贡献，就把这条江命名为黑龙江，就是这就是黑龙江的由来跟传说。
嗯，雪山呢，你
听过，你听没听过？
我听过这个，跟这差不多。
那你讲讲你那个跟我这有啥区别？
块
没啥区别，没啥区别，但是我的结局是，他是怎么的，说是结局是那个黑龙是为了保这儿，就是保这个，就是黑龙江，就直接沉到江底，
嗯，
就是说我就在这儿了，
啊，
然后
就是
保佑这里，
啊，
然后就改名，为了纪念他，就是那个变成黑龙江，
差不太多，
嗯，差不太多，
嗯，啊，就是为这地方人祈福呗，
对，
我就在这儿，我就定到这儿了，
啊，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嗯，反正黑龙江是作为咱们这么多个省市这个自治区啊，唯一一个以龙字命名的一个省，就是说我们感觉到也是比较荣耀。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上古神兽。首先我们就从这个龙开始聊。
嗯，
其实这个龙吧，我认为来说是一个东方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不光是中国有，其实
外
围也
有，
西方也有。西方也有，日本也有，
嗯
嗯，
而且日本那个龙，就比如说咱们知道的，就陈真的时候，那叫什么黑龙会啊，
黑龙会，
就是这些什么，还有啥的，他们管那个，反正就是他们对于龙的那种崇敬，也不次于咱们中国，
嗯，
对，所以说他们也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嗯，
咱们中国人也认为咱们是龙的传人，
中国最早就是皇上嘛，
嗯，
是不是？也是皇上才能是。
龙
有龙的那个符号啥的，
对，
包括太子啥的，那都是有龙的那个
男龙女凤
符号那也在里面，别人谁敢用龙啊？
对，
再一个还有龙分几个爪
啊，有四爪的，有五爪的，
有五爪的，
嗯
嗯，皇上是五爪，是不是？
那这
皇上是五爪，别人都不是五爪。
但是如果要说西方龙，其实跟东方龙最大区别就是这个西方龙不说话。就是又聋又哑，就比如说大北哥来了就是哈哈一顿大笑。
主要是西方龙是说话，但是西方龙是主要是代表邪恶的象征。
嗯，哎呦我妈呀！我看那个那个权力故事，他现在也
权力游
开更新了，
嗯，
对，权力的故事，
权力的故事，你说的好像抓六祖续集。
妈的，我到现在还一集没看完呢。 看看就睡着了，天太累了。
因为那个里头龙女太邪恶了，他每次看龙女一亿人完了就困了，
一狙
打了个冷战完了就困了。接着说这个龙，
再有就是那个
龙与地下城
魔戒，魔戒里的那个
指环王，
指环王
啊，你说的是那个史矛革之翼，
对
什么那个就是啊，那个是就是那叫啥来着，霍比特人，
对，
就是那个魔戒前传呗，是吧？
对，里面不有一条龙吗？
他也是，就是收集钱，他不认为钱是吃的，是吗？
邪恶，对。
还有那个驯龙高手，
啊，驯龙
高手，驯龙高手小黑那个，
嗯、
小黑
小白，
夜什么夜煞
呀？嗯，夜煞，然后生了个小灰的，
没有、
啊，
跟那个小白龙吗？
啊，
生个就是
一个白的，一个黑，
奶牛龙，
啊，奶牛龙。
这个龙我认为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那个营口坠龙事件。如果
好多地方有坠过龙，
你还讲，你说听过哪儿啊？
赵州就有
赵州坠
龙，赵州就你不知道吗？
你说是个龙的坠河了吧？
就是龙在那块盘旋，然后他们好多人都看见了。
哎呀妈呀，
赵州，
嗯，
就大庆市赵州县，
真的
一个龙在天上盘旋，很多人看着了。
这个基本上是口口相传，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咋这么拘谨呢？
我是觉得你像一个，就是一个大人在质问自己的孩子，真的？
真假的？
真
的？老师真那么说的吗？
你上网
作业没说呀？那不那个谁，那个大北哥他母亲跟我联系了。
这没教我，
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是不是
吵
的？
那天中午到底干啥去了？
营口那个坠龙我倒是听说过，
但
是
建国之前啊，它是三几年出现的这个。
问题是你建国之后不允许成精就没了。
哎，对，一会儿再说这个精那个事儿啊，就是慢慢
精
的精就是
就带影，
精满则溢嘛，
带影
就是满了就要出来。
说吧，继续。
你说坠龙，你先说。
我就记住有这么事儿。之前就是百度就查了，然后它具体我就比较忘了，但是这个事儿我隐约记得。
其实就还是说一会儿再说这个营口坠龙。刚才老李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中西方这个龙的对比。
嗯，
就是一是说西方说的那个这个龙是邪恶的象征，然后东方是一种祥瑞的象征，
嗯、
吉祥如意的象征。
对。
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英国一些文献里头记载啊，就是西方所有提到的龙，它的英文发音都是 dragon， 就是这个龙。
拽跟头了，
不是拽跟头了，就是
dragon，、
oh, 就是 dragon 的意思。然后恐龙不是 dinosaur，
嗯，
完了这个是 dragon， 然后但是中国的龙，就是东方的龙，在如果译过去的话，它其实就是音译的，其实英文字母拼写是 long。
嗯，
就是龙，不是 dragon。
那我记得英语有单词叫，多拉贡，
多拉贡，
这是不也是龙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啥，多拉贡，
因为
但我听过，
嗯，
我没听过，
因为对这个词儿，
像蒙古语，
多拉贡就是也是，我记得是在哪个就是电影里就是这么翻译的，特别是提了一嘴，那我忘了，
提了一嘴。提了一嘴，
但是我忘了，
是提嘴上了、
嗯，可能是我发音有点不太准，叫多拉贡
、嗯，我不知道，就反正西方跟东方的龙嘛，在文化认知上有很大区别，然后就是刚才老李说的，其实西方就是那种邪恶的象征，但我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一件事，这事挺有意思的，就是发没发现，就是所有小动物，比如说咱中国，比如说咱学六爻，你把那个六神兽背一下，来，快点。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腾蛇。
你看人家，老师跟我们说一句这个啥呢？六神其实就是六种动物修成了神之后，修成仙了，他已经位列仙班了。
嗯。
但你们发没发现？
没龙。
不是没龙，青龙不就是龙吗？你们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它有很多就是咱们中传说中的这些动物，但是他们不是神。
嗯，
那是啥呀？
妖、
魔、
精，
对，就是他妖
魔精
怪。
哎，
对 就是你们发没发现，就是咱们一起探讨啊，你们发没发现，你就是他们所认知的，你可以搞个人
兽，对不对？
兽人，
他们都是那个像那个什么狮身人面兽啊，对不对？还有什么九头蛇、九头龙啊啥的，就那些玩意儿，
都像玩那种游戏里面的小
美杜莎。
美杜莎这里一会儿我要提，其实就是那个西方龙，它分很多种，尤其是就是说，其实美杜莎不是美杜莎，美杜莎应该算是西方，美杜莎是
狼人，
是娜迦的一种，
嗯，
娜迦海妖
吗？娜迦是海妖，
对呀，娜迦海妖，它分大娜迦跟小娜迦，就跟咱中国似的。我听说是不是《西游记》里头有一个怪叫金翅大鹏？
哦，金翅大鹏，
每天吃龙。
那我后面这段我没。
金翅大鹏不是吃鹏吗？
吃龙，
吃鲲，
吃龙
啊，吃龙吗？
那个游戏怎么说的？什么是鲲？
什么一个小学生用一只什么他妈的什么东西？我再说说那个一会儿咱再提那个就是多神论和单神论的事儿。
嗯，
但我认为就是东方是多神论，
嗯，
但是西方就是单神论。
西方
除了北欧神话以外，
嗯，
就是北欧神话都有什么爱神呐，
嗯，
什么什么
酒神啥，
有什么丘比特，有火神啥的，阿波罗啥。
嗯，
但是咱中国其实就是有很多神，道家、佛家呀什么的。
嗯，
其实神很多，但是西方就是那些信基督的就信奉一个，就是单神论。你可以搞什么个人英雄主义，但是你永远变成不了神。
嗯，
你们发现这个事儿？
嗯，
这个在《子不语》里头有一个这样的话，叫山东文登县毕氏父，三月间换衣池上，见树上有李。大如鸡卵，心一只以为暮春时不应有礼，采而食焉，甘美异常。自此腹中全然，遂有孕。十四月产一小龙，长二尺许，坠地即飞去。到清晨必来，饮其母之乳。腹饿而持刀逐之，断其尾。小龙从此不来。其实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讲了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就是说这个女的没事在那个河边洗衣服呢。
嗯，
三月份说树上不应该结李子，但上面怎么有一个像鸡蛋那么大的李子呢？她摘了就吃了，结果就怀孕了。十四个月之后就生出个小龙。
嗯，
白天不在，晚上回来就吃奶。完了，这是她老公看着我操，什么逼玩意儿，咔嚓一刀就把尾巴砍下去了。那不是，那是瘦了，那怎么能叫绿了呢？让瘦交了。
嗯，那瘦的话不，
然后就说断其尾，然后小龙从此再也不来了。就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演化的一个故事，就跟咱黑龙江来历似的。
嗯，
说这龙到底是咋来的呢？举了这么个例子，
嗯，
就是吃东西了，完了不小心，完了就怀孕了，完了就生了。
那，
嗯，
一般不都吃坏肚子了吗？
我感觉大北哥快了。
反正我种了几棵李子树。
嗯，你先别让抹茶吃了。
我得吃。
再慢慢来啊，哦，就是一点一点的往那个大北哥熟悉的领域去引导他，他慢慢就好了。
吃
不知道
鸡翅啥的。
你可以说那什么，大北哥专业吗？
龙吃不吃炸鸡排骨，啊，
你得看那个大北哥专业，他经常纹的图案。
不好意思，我走欧美，不走传统。
欧美就是
朵拉贡，
朵拉贡，
纹没纹过朵拉贡？你大北哥会不会嘴？我朵拉贡他吐。这个他让你给我整的没面了呢。说啥来着？
饿了。
不是，我一点一点往他那方面引。我之前我忘了我说没说过了，这个龙是一点一点进化，不是说下生就是龙的，它是由蛇进化来的。因为咱们
蛟，我记得这个是龙就是龙，只蛇是化生以后是蛟。我
是
可能是
求齿，
应该是蛇先变成蟒，是吧？是先是柳吧，还是蛇呀？
蛇呀，
蛇完是柳啊，柳完变蟒啊。蟒完变蛟啊！
你是故意往东北出马仙？
没有没有没有，那肯定有这几种。
我记得是那个传说是，就是蛇再怎么进化，它也进化不出龙，就因为蛇进化不出爪子，但是龙是带爪子。
那蜥蜴有爪子呀？
那可能是蜥蜴他俩翅膀就
七个，
不是，我是听我是我也是听说了，不一定对，就是一家之言吧，就是说这个蛇它会一点点进化，它一共分四个阶段，但是跟你说那个蟒不太一样，就是蛇变成球啊，球变成蛟，蛟变成龙，
哦，
就是球齿，之前我跟大伟哥他不也讲过，就是那个白蛇，
就是头前齿。
对，就是兔枣核那个，
那白蛇传那就
那个绝情谷底，球齿就是球是这个虫子旁加一个竖弯钩，完了那个齿是那一个一补旁，后就完了加个什么虎的字，反正挺难写那个字。球齿是这个蛇的一个终极形态，完了慢慢就变成蛟，蛟经常这个连读就是蛟龙嘛，完了慢慢的就变成龙了。那这个龙具体是怎么来的咱也不知道，而且这个都是听说，但是我认为但是它存在既合理，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古代那个也是它不可能就是凭空想象，而且所有人想象都一样嘛。
对，这李靠谱说了一句，是西游记里有个地方叫化龙池，是个东西往里扔都变成龙
可能对耳朵不好，射东西扔
就是现实生活中有个东西叫化粪池，只要把东西扔进全都变成粪，完了还有时候往外产沼气，
发酵呀！
大伟哥快去了，我感觉要再这么吃，就是爽死。
那我不用去，我在这儿就能产沼气。
你得捂呀吧？
那个叫硫化氢，那个太鸡巴脏了。
我上次查了一下子，他。知乎上有说那个龙怕冷，
那冰龙呢？
嗯，
冰。
然后他们说的像玩笑话似的，是说因为龙怕冷，所以就到西方去了，因为中国冷。
那中国也有热的地方
啊。
嗯、
是啊，
知道啊。就是，然后他说为啥总有龙卷风啥的，西方总有龙卷风。
西方
咱也有。咱这
咱
是
少，
西方
确实少。
咱西方龙，
我感觉
它应该
什么是气压什么就变化比较大啥的。
越空旷的地方
越容易有。
你看那个就那啥雷霆，
米国啥的，基本都是因为气压，没事就卷个风，没事就卷个风。
咱这
有楼下没事就有个小旋儿。
操，那是收钱来了，那个是收钱，还得是往他那个擅长的话题上引。讲的那就讲的那个啥吧，
啥玩意掉了
耶。嗯，不知道
吓人，谁给你薅一
句，就是刚才还是提到就是中国跟国外的那个对比嘛，刚才也简简单单只说了龙了，其实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的神兽，比如说麒麟呢，
麒麟
貔貅，
麒麟子散，
来讲一下貔貅吧。
我那天看着说貔貅它是为啥变成这样的，好像说它原来是怎么地来着，
产沼气产的，然后再拉了太鸡巴能产，
是要
放屁太臭
爆炸了，
更臭，我操。
好像说它在那个天宫里面就总吃金银财宝，因为它嘴大嘛，它就总吃这种金银财宝，然后有一次让玉皇大帝看着了，就想给它一下子，结果一下就没打好，就打屁股上了打屁股上了之后，他就变成只能吃不能拉，
就作病了。
对，就作病了，可能一下就给封上了。就大概是这么意思。
啊，
有点像
那个听差不多。
神奇动物在哪里？那个吃
啊，
吃
金币
吗？
鸭嘴兽，
鸭嘴兽，
秀秀，
哎，那个你说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是不是就是饕餮呀？就是龙有个子叫饕餮，跟貔貅，
貔貅
是跟貔貅是一样的。那我饕餮不也是吃东西？
饕餮是吃，一般饕餮不是形容词的时候不是指贼能吃吗？
嗯，
不叫饕餮。貔貅，
貔貅是
代指干吃不拉吗？
嗯，
就像我这样的，你是不是这意思？
没说，我没那意思。
小仙女都不用上厕所了，是吧？
就是还说，既然咱们提到那个拉草莓，不是说。
彩虹
胖胖，拉屎沫
子，彩虹
胖胖。那个，哎，说哪儿了？咱们既然说的就是说这些传奇动物，那就说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小时候，就是我做过一个英语阅读理解嘛，就是年兽的那个故事，就是过年了，他们过来
拿鞭炮崩的那个，
拿鞭炮吓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说年兽怕那个响声，还有红色的东西。
嗯，
看看人家给你科普了，饕餮只吃人，啊不对，饕餮吃人， 貔貅只吃金银
财
宝，
你看吧、哎、
啊，
你看你就懂的，这李靠谱确实挺靠谱的、
嗯。
还有就是那个，咱们学风水啊，有很多有很多局破煞呀、啊、什么的，都要拿貔貅去做。
我没去，
还有麒麟，
嗯，
是你没去，
嗯，
但是最近我特别喜欢麒麟。
嗯，
那就搞一个
结婚了。
我最近特别喜欢貔貅，戴手上了都。
就前段时间我喜欢貔貅，后来现在特别喜欢麒麟，包括那段时间就特别对这个。
你知道为啥他现在喜欢麒麟了吗？他要把之前他戴的貔貅低价处理
了。没有没有貔貅，没有貔貅。不，我不有一个那个老银
手串
八卦锁。
对，老银八卦锁，你看人家名
老
银，老
银
总
银，
一般银都不行。老
银，
老银货。
是，完了，你们不说是假的吗？
银当八卦锁，
银，它那个东西就跟核桃似的，没事得刷。
这玩意儿也不是说真假，只要自己不是我这块不得不说一句，大宇这老逼老感觉自己权威，完了老是去挑战别人的那种
底线，
对，就是挺讨厌的。
不是，就是他那个点上应该是姜子牙吧，姜子牙骑的，他那个点上说是四不像、
嗯、
正常不是
骑四
不像吗？
迷路
的色
对。
然后但是我那个八卦锁点那个图案点上，我感觉他是应该是个麒麟。
哦，就带脚呗。
带脚，身上有鳞还带尾巴。
带脚，这个脚吗？
对，
对，那个你说的脚突然就是中国麒麟有点那个外国独角兽的意思。
对，确实有点，
嗯，
确实有点。
说是独角兽，还有相对的还有个双角兽，就黑暗独角兽。
啊、那真不知道，
嗯，不知道。
那个独角兽，那个麒麟是宋子，那个欧美的西方的那个独角兽也有这个意思，好像。
但是他那个独角兽不是在马上长的吗？
对，他那时就是一个白马长了个角，但是中国的是有鳞，还能飞。
不是。咱中国的麒麟的外貌，我给你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
是龙头，嗯、
哦、
啊，是鹿身牛蹄，
哦，
完了带一个像那个尾巴似的那个，带一个尾巴，身上有鳞，知道吧？是这么一个兽，
它
象征的是也是象征的祥瑞啊，也但是跟那个就是孩子什么的就那个有关系，
但你说就是这种传的这种就是特别有传奇性的、
嗯、
对啊对啊，
你比如说那个龙其实它具有的那些特
征、嗯、龙也是龙也
是那个马脸，
对、
嗯、
马脸鹿角
对、
嗯、
鹰爪
鱼鳞是不是、啊、你这、
嗯、
你全都是都各个东西最长的东西就是最优越的那个东西、
嗯、
最独特的东西传到一起、
哎对对对
嗯、
完了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嗯、还有特别长特别长，
你就别说话了，行不行？挺好的节目，让你又拉。接着说麒麟，你说麒麟那个、
嗯、
麒麟，我查了一下子啊，它好像是跟孔子有关
啊、
嗯，跟孔子又是有关系的，是怎么回事？孔子是什么御书啊，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因为那天也就匆匆的查了一下，
嗯，
确实跟这个孔子是有关系的。然后就特别喜欢这麒麟。
哎，听说孔子就是下生出来，不是说长相奇丑嘛？然后后来也是，对对对，就是有点哎，你一说本肉大，我有点感觉能不能是寿星老脱
星
老，寿星老脱星脱生那种感觉？你看，你说咋
的？
没邪头，
寿星老。
那个说下生之后，因为那个他不在山东曲阜嘛，
嗯，
那个地方特别热，不像现在这个气候。当时就是春秋时期的那个气候要比现在热很多，因为我之前查过，就是现在不是为啥叫在马上还要过多少年之后要进入一个什么冰河世纪年代，就是还会慢慢的冷下来，就是不是说地球在变暖，而是在变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几年反常有一个暖冬这个现象出现，是慢慢在变冷的过程，因为那时候曲阜的温度大概合到现在得是四五十度，就是说很热，
嗯，
就是当地很多人都受不了那个温度，然后他出生了之后就让他母亲就是放到那个，因为长太丑了，他母亲都想扔了他，然后就放到田地里了，然后结果发现第二天去取他的时候，说有一个老鹰在为他遮太阳，就是很大，然后在为他遮太阳，结果他没被晒死，要不就很容易被晒死。所以说就是说 反正很传奇。有一些名人其实是结伴与这些神奇的怪兽结伴出现的，尤其是大傻雕，大傻雕。其实很多，尤其是还有那个《西游记》里提到的那些神仙的坐骑，比如说观音的金毛猴，以及什么就
碧水兽，
对，白龙马，
那个叫什么牛，
牛魔王，碧水兽，
太上老君那个
青牛什么什么那个，是不是？
谁骑狮子了？
有一个骑大象的是，哎，是文殊吗？是文殊吗？
好像是，反正有个骑狮子，是不是？
那具体忘了。
貔貅，
嗯，
那个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叫什么？
青龙。
玄武。
玄武是一个乌龟加一个蛇，对吧？
它的头好像不是很像乌龟吧？它
有
乌龟的壳。
龙头。
嗯，它一般是出现在碑上吗？
一般都是玄武。背着一个大的什么，
对对对，我就因为我最早好像小时候看见就是背着一个像背木石碑一样的东西，
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功劳谱的那种感觉，是就是尤其是寺庙会立一个玄武，玄武上面托一个碑，上面写着捐赠者的
功德碑，
对，就那种感觉。
你说是不是有很多就是上古神圣，不是，就是有些神仙就是由神兽来转化的？你为啥觉得他俩就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呢？
比如
说脸呢，
谁呀？
长得像那个，就是有一次咱们去道观，不好多那种这样呢，就是举、拿一个什么东西，
四大天王吗？不是，
长中天王
黎明吗？你说的
呀？刘德华、
郭富城、
刘德华，
谁长得像神兽啊？
不像吗？就是感觉他的脸长得，反正不像人类。
啊，你说是不是刚进屋那个王灵官呢？他长得挺凶的那个呀？
啊，好像差不多。
哎你不是你看那个《封神榜》不也是吗？那个什么雷电子，什么雷震子是啥呀？
鹰鼻，啊，带翅膀
，
完了也是奇丑无比，长相特别奇怪，
毛脸雷公嘴。
对对对对
啊，指的就是他呀。
对，就是他，
就是雷公嘴嘛，就是特别。
那个我叫你，你敢答应吗？那是啥？
那是
奔波爸爸，
不是，
是那啥，
他是那太上老
金
角银角大王，
金角银角。
那他俩是啥转的啊？
他俩是金银童子，
金童子干啥？
是那个太上老君炼丹炉那个
啊，
这看炉子的，
对，这两个童子嘛。
然后吃了个丹，下班了，
偷了他的那个太上老君的两个葫芦，一个是玉净瓶，一个是紫金葫芦。
你整挺明白啊，你接着好好讲讲。
答应吗？那个敢，哎耶，然后收了一个，然后又来一个，我叫你敢答应吗？咋地？
你那是公的，我这是
母的。我这还，你那是吞人瓶，我这是吞天地瓶。孙悟空那个，
这看多少遍？
那个小时候净看这样的春节档，这是属鸡，
对，
属鸡档。网上评论吗？基本什么《还珠格格》《西游记》出来的时候就是放暑假了，
那是80后了。
那是80后，
就是说不光咱们中国有这个什么龙的传说，就是东方很多国家都有龙的传说，不是说那个 dragon 那个龙，就是真正的这个咱们所想象的这个意象的龙。而且这个龙在咱们中国随着年代的变化，它的那个形象是变化的。我感觉也跟这个。政治也有一定关系，是不是？你们学美术的有没有说汉朝龙跟什么唐宋时期的不一样？唐宋跟明清，
我觉得可能和当时的就是类似于绘画基础或者认知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基本好像
就是你看
差别不是很大，
因为你看我看那个
有
汉朝时期那龙，就是感觉跟当时的字体就很像，就是那种。像图腾一样，然后就像篆书或者是那个隶书那种感觉，
就是叫什么
马踏飞燕那种，
不是就是踏印上去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那么形象。
就我说可能和当时的就是那种绘画基础啊什么乱七八糟应该有一定关系。
你看
幼儿园水平就是幼儿园水平，
最简单的我那块古玉，龙凤那块古玉有没有印象？
你在龙凤买的？
不是，在
龙凤区州府。
你说假的那块古玉， 先他
我没说是
假，
我说就掉就掉色，就是掉色。
你看他那个那是汉朝的，他说是汉朝的，
是啊，那就当
是假的。但是他这个仿的确实是汉朝那种龙的形态，就是爪啊，不像咱们现在认知的那种龙是鹰爪那种、
嗯，
但是也是类似吧。但是最像的有点像感觉像大豹子那种感觉
啊，就很厚重
啊，对对，像豹。完身上没有像咱现在画那种鳞片，
嗯，
啊，完了没有胡须，感觉那么长，知道吧？就比较那个像，像
骂人，就逼养，
就像那个符号你说那种很简单的那种龙，
嗯，
嗯，
可能就是那个文化和积累一点一点，
哎，对对对对，
提高了，然后龙就越来越丰富了。
对对对，
还有一种，因为龙不是出现的时候就是在飞的天上飞嘛、
嗯，
但是它那种形态也没有翅膀，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不它是神仙呢？它神兽
有神奇动物，它不一定非得有翅膀才能飞呀、啊。
那你看超人有翅膀吗？
超人裤衩子的。
那超人，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威尼斯水怪，
威尼斯、
啊、
尼斯
湖，
威尼斯，
我说的有点不太对，我以为是我
你说那是怪物工厂里的吧？那个
就是说了，那个他们看着尼斯湖水怪了。
真的吗？不还说有长白山天湖还有水怪呢吗？
对，这个我这个
天
池
水怪，
你妈一个人都
完了，
今天都咋
了？天池水怪
这
个
不
是
马嘴。
这个水怪我看过报道，就是之前我特意查的。我大学的时候比较喜欢看这些东西，有意思。
嗯，
他有一段就是在就是特别就是那个中央台做的节目，就是那帮人在考察的时候，就是说一直都没有考察到。然后就是生物学家分析吧，其实那种地方是出不了那么大的生物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就是吃的东西补给嘛，就是那个生态圈不完善，你要是比如养那么大个的东西必须得有丰富的小鱼小虾啥的，
嗯，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池子，就是什么天然池子。然后
你说是哪个尼斯湖？
对，天池
啊，天池。
然后他们就是到山顶的时候嘛，因为当时科技反正当时的照相机不是很好，他们到山顶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突然发现那个水里有阴影，然后可以对比，因为在山上你无法目测那个东西有多大，但是你可以对比，就对比岸边的树，
就按比例呗，
对，然后他跟那个阴影跟岸边的树一样大，
岸边的树，
嗯，就然后到时候就是他们到跑到去跑到那个山下跟量树的时候，就感觉树有多高吗？
啊，
那个树有20多米，
也就是说有可能有一种神秘的生物长达20多米
在
天池里、
嗯、但是在生物学这边就给它否了，因为它的生态圈无法支持这么大的生物，你说它吃什么吧、
嗯、
如果它一天吃一顿，
因为它是神兽它不用吃啊，
那顶上写那顶上的照片反映是一条鱼、
嗯、
一条大鱼，
就很多发现这种湖里面的水就是东西的时候都会解释它是一条鱼，
但那个就是为啥说是一条鱼呢？因为它那个在山顶上照的照片是一个月那个隐隐约的隐隐约约鱼的形状，然后就是
可能只是它的后背，
就是对对，然后科学家嘛，反正也照不清，就只能以当时的那个照片在山顶上照隐隐约约的一个鱼的形状，就是在上面是呼吸那个呼吸的那种，然后在山顶上看树一比例就是那么大。然后跑到下面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就是放了各种声呐还有网都捞不着，声呐也探测不到，就是很奇怪，
那就是藏得很深吧、
嗯、
但是底下就是他们查的时候就底下没有什么就是类似水藻就是可以藏匿的地方、
嗯、
但是唯一就是比如
没有什么沟啊
没有啥的，对，但是对洞口他就是说是天池那块曲那个弯曲的水洞很多，就是地下河道，他是这么说的、
嗯、
那肯定回仙洞了呗，那是
或者是人家不在水里待着呗，就那天正好是
我看的那个节目说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就是回洞了，但是底下的暗流暗河的通道它不是很大，就是以现在科技探测你不能探测那个 这声音定位不是能看到那个底下立体图吗？就是你的河道都什么样？但是感觉它的水道不是很大，
但是
暗河有很多。
但是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即使有暗河，我估计也钻不进去吧？
对，就是
它的个体太大了，
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暗河，但是无法让这个大型生物通过，所以就是很纳闷这地点，
就是自己也没解完，就是自己
解释不清这些东西。
嗯，到时候这也就说是什么大型鱼群呢，就是看着像鱼之类的。
但你说这个就是同样的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就是咱就研究研究，聊一聊就是中西方这些怪兽的对比，就是很多报道都出现过叫杀人的巨型章鱼，直接把那个大船、大客轮全都鸡巴给吞了。
那个
叫什么克鲁基电台
，
克鲁基，
你说吧，
不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章鱼来着？那天我还看了一个关于类似报的，
章鱼博士，
章鱼小丸子，叫什么章鱼来着？然后说它能长得很大，然后抹香鲸专门吃它的那个，
哦，那是乌贼王，
嗯，是
霸王乌贼，这是抹香鲸专门，
哦，对对对，我说的好像是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
章鱼，
这个对我。看过这个
一个意思吧，章鱼跟乌贼是一个意思，
差不多，他俩算是
近
亲。近
亲
之前那个
章鱼不是圆脑的吗？啊，好，
嗯，
说
差不多。之前说一直谈论，
那海兔跟他们是不是也就吃那海兔？
那没听说过，
是涮毛肚呢，
涮肚。
听说过那个乌贼小丸子呀？
乌贼小丸子，
接着说，
但是一直在就是一个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就是抹香鲸为什么能长这么大？
嗯。
因为抹香鲸很大很大嘛，然后它的食物它经常吃什么，
它就一张嘴全都进来了。
然后它那个抹香鲸的图片，它不是那个它的嘴不是那什么，不是咱们看的，就是比如这个筷子，它的嘴是这么个形状。
你说你想
吃这么个形状，
你就是想吃，
它是这么个形状的嘴。
然后
对平齿鲨知道吧？就有一种鲨鱼嘴是竖的，然后吃，
哦，知道
它的嘴是那个样子的。它不是像咱们就是普通鱼的嘴，就像什么须鲸的嘴，一张嘴那么大，不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
就是嘴一直没下巴呗，
有下巴，
一根筷子，
大的大呗，
就是
细长的
嘴，细长的下颚，然后
那上颚是大的呀，
上颚就是整个脑袋底下啊，几孔，
下颚小，
对，下颚小，
那就是天包地呗，
就这样，
天包地，
对，
然后他们就是科学家，美国科学家还是哪国的科学家研究为什么抹香鲸能长这么大，然后就是给哪个抹香鲸装了一个就是生物跟声纳探测似的
定位，
然后当他有一次也是跟了很长时间，就是在一次捕食的时候，他测到了那个就是他经常吃那种大王乌贼的反应，中国就是。各个科学家一直以为就是那么大那个抹香鲸就是杂食动物，吃不了就不能经常吃大王乌贼什么的，就是一堆小海螺，就跟须鲸似的呗，
就
随便跑，
逮啥吃啥，张嘴就来。
然后他们测到的时候，说是一个抹香鲸找着大王乌贼的时候，就是那个点儿不是很少，是很多，是非常多的大王乌贼在深海底下，只不过是人类没有找到。因为一直那个抹香鲸装了声纳以后，它遇到别的东西在屏幕上不有反应吗？然后点大点小，到那个捕食，然后就是吃的时候，它能测定到那进食嘛，身体血液加快啥的，然后当它咬住一个猎物的时候，就是科学家分析嘛，旁边就是这种小的点很多很多。当时科学家研究大王乌贼在全世界也就几千个，
就快灭绝了，
就这不是快灭，就是不是很多，因为咱见的少。然后当时就是反馈的点是很多很多，可能是几万或者几十万，就非常，也就是说抹香鲸确实是以大王乌贼为主食，并且它这个食物非常充足，我看的这个节目是这样的，
啊，以为主食，
只不过是咱还没发现，
就是相当于
像什么，就是欧洲这海边美洲上经常出现那种特别巨大的长条生物，那个不有之前有个科学家就研究是有个七八米长嘛，然后但是高度腐败了，因为乌贼这种东西一上岸特别容易腐败，
因为它是已经适应了深海的那种压强，
一上来
就受不了，
然后就是那个人类研究的很少，就一发现的时候就是特别多的那个点，只不过人类一直没有发现，
然
后从那个，对，这也是之前那个抹香精，那个叫那个它叫龙涎香嘛，
嗯，
然后就是吃的那些东西不消化的东西，
结石，
然后看那个从解剖就是比较完整，也是外国科学家比较机缘凑巧找到那个一个完比较完整的那个抹香精的尸体，一打开看就是里边非常多的那个大王乌贼的嘴，
嗯，
鱿鱼嘴，
对，鱿鱼嘴非常多非常多，
鱿鱼须子怎么办？
消化不了
。
对，
因为
角质，
角质的
啊，就像塑料似的那些玩意儿，
指甲盖，
对，
指甲盖能
那个说是对对，就乌贼细嘛，就是嘴是它唯一的硬的东西
啊，
就除有它嘴过不去的地方，它就过不去。
那明白了，大概明白了，
就是说，然后科学家说嘛，可能深海中有很多体型庞大的生物，但是我们没遇到。然后对，关于这个，就是接他刚才那个，就是章鱼。外国欧洲嘛，有很多就是章鱼把整个船都抓住，
嗯、
然后
拽到
水底、
啊对对。
这个神话特别普遍。然后当时可能就是在想，可能就是像大王乌贼这种生物确实有，但是咱没遇见。
那还有就是，
但是
比如说咱看那个《加勒比海盗三》那个世界尽头吧，
嗯、
是不是那个？
嗯、
对，
就是夸那个不那鬼船船长，我操、
嗯！
完了后来碰上波塞冬了嘛、
嗯，
那是那个大海王，我操！
嗯嗯
对呀、啊，就那我操，那个太鸡巴帅了！当时哎，我那时候高中毕业，你知道吗？我看那个《加勒比海盗三》，我操，那特效完了之后，你看那个海王，哇呀，变大了，啪啪一顿甩，
嗯，
对，一般都是对，一般那个那些欧美神话都是说章鱼，都是章鱼爪子嘛，有吸盘嘛，把船拽到底下、
嗯。
但是目前为止见到最大的好像都是乌贼，
嗯。
乌贼跟章鱼本质区别就是一个尖头一个圆头，
可能他们也不懂那么多，就大概是看着带吸盘的那种，就统称就是
章鱼，
大概画成一样的了，估计也有原因。
然后引申一下，这里边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欧美的那叫什么克苏鲁神话吧，
啊，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你跟那个朵拉宫有啥关系吗？
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是
克苏鲁是哪个民族？
我看到是一个就是知乎上的帖子吧，就是克苏鲁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一本小说，他这里边有着完善的特别完善的世界观跟特别完善的一些神话的
食物链，
就设定，他的设定非常详细
啊。
然后夸张点说吧，就是欧美许多比如怪兽系的可能都借鉴了克苏鲁神话，而且这个小说是很早以前就有的。
嗯嗯，
就不是近代的是吧？
不是，也算是近代，就是也算是十几世纪，就是航海那时候，也估计那
哦，大航海时代呗，你的意思？
嗯，反正可能也有可能是我记混了，反正就是克苏鲁神话是特别嗯，就特别，然后他关于这些大海怪的，就是描写也特别多，
嗯、记载很多海怪呗，就是。
就是格列佛游记呗，
他不算是格列佛游记，可能是、
啊、
嗯。
什么哈利波特、啊？
它是一个
跟 J.K. 罗琳他们的
《不玩魔兽世界》嘛，上古古神，他是一个克苏鲁，然后他是写着一个上古古神的故事，然后那个克苏鲁这个，反正这主角生活在深渊海底，然后那个那什么那个魔兽世界里山口山什么尤格萨隆啥的都借鉴了的，
这个很多有借鉴的，尤其是这个。东方其实也有，咱们所有衍生出来的这些神怪小说啥的，很多也是借鉴，比如说咱们比较有名
的《就是亚洲
山海经》
嗯、对
《搜神记》，这都是《
聊斋志异》啥的
借鉴，《聊斋》是借鉴他们的。最开始《始作俑者》就是这个《山海经》，《山海经》的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山海经》吧啊，
嗯
《山海经》其实是咱们中国一部说记述古代志怪的一个古籍。
嗯，
其实现在也说不清他作者到底是谁，大概这个作品成熟了之后就是流传开来，应该是战国中后期以及汉国中期左右，就这个作品就出现了。但是他这个东西他是一本奇书，就是记载了很多不为人知或者是令人费解的一些生物一些怪谈，
嗯，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 因为里头东西太奇怪了，而且提到那些山也真就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一些山，就是起那些名就比较奇怪。
嗯，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九尾狐你们听过吗？
啊，听过。
其实九尾狐他说就是出现在青丘山。哎，你们看那个什么十里桃花是不是有这玩意儿？
曹姐前两天说呢，说你看到那个修仙呢渡劫呀，我就想哭，然后就一看到九尾狐他就想哭。
完、啊、他说别人给他看说他家有个九尾狐。
是吗？
嗯。
然后我再说那就是他吧，就是这个书就跟你说那个克鲁苏不是克苏鲁，就是克苏鲁一样，他是一个作为始作俑者最开始开创这个仙河的东西。
嗯，
后期的一些作品以及作者的一些思想的形成都借鉴了很多这里头的东西。这个山海经因为它那个就是形成的时间比较就是可以说是最早最开始做这种东西，所以说它里面包括了山川道理，然后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同时也包括了许多传说啊，就是什么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天海、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就这些东西，这些神话传说全都是《山海经》里记载的，而且里头记载了很多，就是下面我要提到的这些神兽，这些神兽太牛逼，就是让你感觉很费解。
嗯，
我先说第一个，这第一个叫生生，
生
就是它里面的这些神兽最大的特点就是字非常难写，而且你不一定能知道它念啥。
哦，
而且那里头有很多配图啊，你看着会很费解。比如说我那天看就看那个有一只鸡，
嗯，
一个鸡头，九个鸡身子。
嗯
呀，它不像说咱们看，比如说看那个黄飞鸿那个王者之风里头，那个什么
铁公鸡，
那种不是外国又来了什么九头神兽，
什么八岐大蛇啥，
其实是九个头，完了一个身子。还有比如说咱看《哈利波特》里头那个看那个是阿斯卡班囚徒吧，还是密室里头，三条头的脑袋，
三头犬，
第一犬，
对，那个一般都是一个身子三个头。
嗯，
还有比如咱看的那些蛇什么的，经常说两个头的眼镜蛇，
其实
这个比较多。
这个你说像一个身子两个头的乌龟或者蛇啥，咱生活中也有。
嗯，
真有那
真有，
那就是它属于一种对
基因突变。
对，基因突变。
但是它我估计啊，就是那种东西出来之后，活不了多长时间。
嗯，
基本上活不了多久。
就是跟咱们
人类畸形，
那个不
是
就是
连体婴是
什么同卵还是异卵？就本来是个双胞胎，然后他们就长在一块儿，
对对，
大概是这么个，
就粘连了，
对，粘连了，
没长好。
就是我感觉就是咱们人类的那个啥，就连体婴，
就没长开。
对，
我在这说这个就是这个叫生生，就是招摇山，说这个有兽焉，就是有这样一种兽，其状如鱼而耳白，然后这个浮行人走。其名曰生生，食之善走，就是说这个东西能直立走路。
嗯，
因为咱们所有看到的，因为那时候人比较愚昧，不像说咱现在看动物园说，你说这生生其实就是咱说的这猩猩，但是你现在中国哪有猩猩？没有猩猩，只有猴，但是猴不是直立行走的。
嗯，
猴是在树上来回飞的，你知道吗？
嗯，
而且是就是蜷缩的，即使是下来走的时候，
嗯，
也是四肢朝地。所以说他认为这种兽为啥叫奇珍异兽呢？它跟别的兽不一样，所有的兽全都是走兽。
嗯，
四只脚朝地它叫走兽。
嗯，
你两只脚朝地那就跟人一样，所以说它当时人就很费解。
嗯，
说这人这个兽咋长这样还能直着走，就很不理解。所以说这个兽叫招摇山，这个山就是个山名，具体是哪儿后期人也没找着这个山在哪儿。但是能断定一点，当时中国就是有猩猩，类似于猩猩那种灵长类动物的存在了。
是，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到现在可能就灭绝了。
可能是神农架大野人。
嗯，还有这个第二个神兽叫啥？叫鹿鼠，鹿就是梅花鹿的鹿，鼠就是四川那个鼠，川鼠的鼠。然后它在的地方叫舒阳山，其状如马而白首，就是它的形状像马一样，但是
脑袋
是白色
的。
嗯。然后其文如虎而赤尾，这个其文如虎，这我这个
身上花纹，
但是他这个可能是个通假字，就是文化的、
啊、
文化的文、
啊，
就是文化的文，
啊、对对
就是他那可能就是带网格的呗，
对，老虎纹，
像老虎纹，但是是红色的尾巴，
嗯、
其音如尧，名曰鹿鼠，然后配之以子孙，就是说他说声音。唱歌的声音就是像唱歌似的，就是那种就是像唱诗似的那种声。
摇是哪个摇啊？
就是歌谣的摇。
哦。
所以说，然后这个名就叫鹿鼠，然后配之以子孙，就是说这个特别适合。我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梅花鹿啊？
不是，我感觉你这个东西有点像那个叫墨的那种东西。
啥叫墨呀？
是马来西亚的那种
食蚁兽。
马来西亚，
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墨、
嗯，
我知道那个东西，
就那种东西，
嗯，
有点像，
嗯，
他那种
身上带条纹的，
对，
吃噩梦的那个，
对对对，
啊，对，就那东西，
那是讲啥事啊？你说那墨，你就详细说说。
现实中，咱现在也有那个、
有那种东西，
啥叫吃噩梦是啥？
就是他在游戏里是吃噩梦，
他是一个，他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
就是有点像你说的那种马头啊。
嗯，对啊，
是码头完身上带条纹的那种。
你可以想，
我认为这个是其实就是说梅花鹿，但是当时人就是说，可能是就神化它了。
叫什么？
对，
就这么说吧，这梅花鹿有可能原来都不是现在咱们这种形态，
进化了，进化了，
你知道吧？包括现在以前咱们灭绝那些什么狮虎，什么那个剑齿虎啊，
带狼。
啊，你像猛犸象啊那些东西，对，带狼啊，渡渡鸟那些东西。
渡渡鸟是啥？多可爱！
渡渡鸟，
就是《飞屋环游记》里边的那个，是不是？
不会飞的一种，像企鹅，嘴特别大。
嗯，然后那只渡渡鸟特别温润吧？
不是像企鹅，像鸡，特别大一个大号鸡。
大鸡，大号鸡、
嗯。完了，嘴特别大，那种东西，
嗯、
就是你跟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嗯，
可能当时它就记载了。你知道这个《山海经》，《山海经》可能就是当时记载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就写作者当时时代的那些动物。
对，
而且他没见过，很少。
他说配之以子孙，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把他那个皮割下来穿身上，有利于子孙以后的昌盛。而且
风水兽呗，
就鸡巴保暖了。
那就风水兽。如果你，
我感觉这就是它随，或者是类似于
自己人为加，
对，人为杜撰的这种。
因为可能越珍贵的东西，物以稀为贵嘛。他就感觉我操，这牛。还有一个，我为啥说它是鹿呢？你们听没听过有一句话，就是在《诗经》里记载的"悠悠鹿鸣"。其实鹿叫起来真是有点像唱歌"悠悠"的声，悠悠 ，You we go 那种。然后第三种这个叫玄龟啊，这个玄龟它所在地方叫县易水，县是县法的县，易是翅膀那个易，县易水，然后其中多玄鱼啊，其状如龟而鸟首，这个不认识，它山海经里头字特别多奇异字奇怪，完了其名曰玄龟，其音如盼木，配之不龙，可以为底。就是可能是把他的这个龟壳拿下来带身上，就是有利于明目啊，什么什么健脑啊这类的东西。
鸟手就是
可以为它可以为底，指的是我认为是不是就是可以拿当鞋穿，比较硬实。
底，
嗯，可以为底，
嗯，就是就玄龟，它意思就是这个龟长在一个鸟的头，鸟的头，但是龟的身子。说没见过吗？然后就这个地方叫县鱼水。
你就是现在有的龟，它长得也像鸟头，真的就是嘴特别像那种鹰嘴，你像鳄龟
啊，
特别像鹰的那个嘴。
那拿鳄龟当鞋有点危险。
还有鹰，还有
把鳄龟干了，干死了之后，
鹰嘴龟有鹰。确实有就叫鹰嘴龟，
那可能就是这个玄龟进化的，不知道。
对，有可能。
再说一个，这个叫伯夷啊，这伯夷所在是稽山，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伯夷，配之为卫。它是这个长什么形状？它长的样子外貌是像羊一样，但是有九个尾巴，四个耳朵，但是它的眼睛在后背上。这个就是挺牛逼了，就是羊身脸上没有眼睛，眼睛在后背上。
他说的他有啥功能了吗？
嗯，
就是他就叫伯夷，配之为卫，就是穿戴他的这个 衣服，就是把他那个皮剥下来自己穿身上、
嗯，
别人会感觉到很害怕，因为你后背有一双眼睛啊。
嗯
啊，畏惧的畏是吧？
是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吧，古代人吧，他不像说咱们现在人这么多，就是上车吧还有路灯。那时候有野兽，你知道吗？
嗯，
野兽你就是很就是那个谁说那个司马懿，如啥那个像他转头的时候像狼一样，
嗯，
因为他这个身子不动，只是头转过去能转180度，就像狼一样，因为狼是在
小动物不都能
对在野外当中生存的，他会无时无刻的去注意自己周围的危险。他是直接转身的话，能第一时间发现。如果人转身，可能时间就长了。然后他这个是啥呢？我认为就是，如果作为人在野外里头，你如果不去及时发现的话，他动物看着你好像这个东西还挺害怕，还有眼睛，他估计就不能来侵犯他。所以说能让别人感觉到害怕，指的是让动物感觉到害怕。
对，
嗯。再说一个，这个叫奇图。这个在叫鸡山，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奇图，食之无我。就是这个奇图长的样子就是跟鸡一样，但是有三个脑袋，六个眼睛，六只足，三只翅膀，就是奇形怪状的东西，
嗯、
就是他妈挺牛吓人。再下一个，这个就牛逼了，这个就是九尾狐，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顾。
食者不蛊是啥意思？
就吃了他的肉能
蛊是蛊惑的蛊。
食者不蛊，
吃了他的肉能不被蛊惑？
应该不是吧？
不是，
吃他能变聪明？
不是，不能是吃他。不蛊指的就是只要被刀一口就够呛了。
嗯，够呛。
能食人，食者不蛊。食者是不是指的被食的人？
对对对，有可能。
对啊。食者不蛊
啊，是不是人被吃了不感觉到什么呀？
就说白了
啊，那有可能哎，
就没被蛊惑就吃了，
嗯、
估计是还是被蛊惑了才吃的，要不然为什么他说是、
哦、这个就是就很多歧义啊、
嗯，
因为你是人靠近他，你感觉说像婴儿，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危险的，
嗯、
然后你去了之后他就把你吃了，
嗯，
而你感
觉就说白了能蛊惑你，嗯，蛊惑你，然后我就可以吃了你。
那没准要是一个老牛靠近他，他就学牛叫，
嗯、
牛去了、
嗯、
感觉不到危险就让人吃了。
嗯，
这九尾狐、
嗯，
然后这个我就不认识，就是一种鸟，这鸟叫猪，
这鸟叫猪，
鸟是猪，飞来一只猪，
就是说那个其状如指而人手，就是这就是个鸟人吧，其实可以说
鸟人
就是鸟人，
就是丘比特，
对，就是鸟人，就是。鸟的头完了人的身子，
啊，
会飞，
不知道会不会飞呀、啊？
带翅膀吗？
不知道长啥样啊？
那应该会走啊，人不是走的吗？
人是走的呀，没有翅膀，就是鸟头人身，
啊，
啊，让我想起就是以前看的什么电视剧，就是说这个人长得特别丑，就长得不像人一样，就特别自卑，就古代的时候，
嗯。
然后它有一些特异的功能，
啥电视剧？
忘了，
忘了你还说？
就突然想起这么，
我记得这个《山海经》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刑天？
哦，从那个太鸡巴像，那渣是
眼
睛，肚脐是
嘴，
贼鸡巴凶。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长得像一个屁股一样，但是带着翅膀的那个，
不知道叫啥。
我也忘了
哎，那个刑天，我
就
你们玩过英雄萨姆吗、
嗯？
英雄萨姆你玩过吗？
玩过。
英雄萨姆二，
嗯，
哇，就那个，
嗯，开挂打的，
就是我知道你开挂打，就是那个眼睛长身上上那个。
开挂。
开挂才有硬。
说到修仙这个，我想起那时候不说，有的人能在马路上看着黄仙儿。就是还没成仙之前，他会问你，
我长像人吗？
你看我长像人吗？完了，你这时候不能说他长得像，但是我那时候看也有说你可以说他长得像的，这样
就算渡他了。
对，你就渡他了，你就帮他成仙了。但我总觉得你要说他长得不像的话，会不会被
但我认为这个东西吧，还是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他要真像人，我就说你长像人。那你要还是黄皮子，那我骗他到早晚的打假不也给他打了？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他说，我他说我能听，你跟他说，我说我能听你说话，你说话是人话，但是你长得不像人。
他还听解释那么多，
那你说这东西
只能听三秒。
他修多长时间才能修一些呢？
看造化慧根呗。
那时候不说什么一个什么动物，
啊、
就像这种有灵性的动物，好比是浑身是白毛，没有一根杂毛的话，那他就是基本要离得道不远了。
这个好像是说黄皮子，说是每十年，那个黄皮子加一缕白毛一条，然后多少年以后黄皮子就变白皮子了。
我那个时候
行啊，
白皮书是这么来的吗？
我那时候看好像说是好像很多动物都是这样，如果它身上一根杂毛都没有的话，就全都是白的，那这个动物基本上都有点说道，因为白色就是。不属于就很容易被发现嘛，不属于保护色。
嗯，
嗯，我不用被保护，我够用了。
嗯，对，
白毛警长啥的。
对，就是这个修仙那个吧，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就跟那个，因为修妖，就比如说咱这国外那些什么章鱼怪啥，
嗯，
尤其是日
本，我感觉妖和怪还不一样。妖对日本的，像
你知道日本吗？日本他们害怕的不是鬼，并不是说鬼，而是妖怪。
就是像什么河童啦这种
啊，对对，什么裂嘴女
啊，
嗯，
裂口女，
裂口女，他们害怕的并不是说鬼，他们认为鬼不是不光有可能
是人的灵魂，
他可能是我家的亲属，也有可能是你家的亲属，他毕竟是人变化成的，
对，人的
人去世之后变成的一种形态。
嗯，
但是说妖怪就是为了祸害人间，
嗯，对，
嗯，吃人的妖怪，
所以说他认为害怕的并不是鬼，他碰上鬼之后，他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是别人的灵魂，或者是我家里这个。
对对，不是我家的，就是别人家的。
嗯，
他认为这个东西不会祸害人，但是那些妖怪，
就是
什么吓唬你的，
啊，对 对，
要吃你心脏的那些，
是是是，
他这些是，还有那个叫什么飞头蛮呢？听过吗？
飞头蛮不是泰国的吗？
降头，
不是降头，飞头蛮。
飞头蛮就是他只有一个头。
咱那天看那个电影不是讲的这个吗？它是属于降头的一种，我记得是。
什么电影？
哎，我想想啊，
是降属于降头的一种。
但是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泰国那边，他在泰国上过学嘛，也是东南亚的。然后他说，确实是有这么一种妖怪，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你看他就是一个红点儿。
No，
就是这个红点可能是他的眼睛，我不知道。他是说，反正就说晚上你看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红色亮点儿。然后这种怪物只有一个头，然后那个它专门吃人的心脏。
那我听说是，就是说白天它跟正常人一样，只是晚上的时候开一个气窗，脑袋出去吃人去。
哦，
就是我那时候看过一个，之前在天涯上知乎上看到一个灵异故事，就是也不算灵异吧，就像又要发福利，
就是治怪治怪。
对，然后就说那个人他去也是去泰国旅游，然后好像。是去完四面佛吧，嗯，然后他好像说了一些不恭敬的话，后来他那个房间住二楼，然后就是等到他的时候，就他等了两次，一次是人特别多就超重了，第二次是好像是故障吧，干等下不来，他就想无所谓，反正我也在二楼，走楼梯就上去了，结果他走到一楼和二楼拐弯的时候，就看着这么一个东西，就只有一个头，就直接冲他下来了。
哎呦我操！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事儿，才跟我那个朋友证实。我朋友说，就刚开始我没当他是，就只是觉得是个杜撰的东西。
哦，
后来我跟我朋友无意中间聊起这个，他说他们就是的文化里面确实有这么一种怪物，就是妖怪，吃人的心脏。
嗯，
就修仙跟修妖的区别，你看咱们。
就
就不是，他修妖跟修仙，仙是一种思想境界，
嗯，
但是修妖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他可能追求
物质，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他追求可能就是
力量 power，
对，我就是牛逼，操，我要妈要祸害人间，我要
妖，我觉得是不是还是之前他可能受的委屈太大了。
主要是
怨气，
修妖方式，你说是动物修妖，还是说人达到某种境界，就是往魔道走？
我觉得这两个修妖和修仙，
人一修妖就变成人妖了。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
不用修，上泰国就行。
修仙，我之前看的是修仙，跟就像我看的是渡魔道， 他
杜尔摩道，
魔道，
这杜尔伯特
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道。
修仙是为什么？长生不老，
啊，
对吧？
对，
基本都是。
对对对对，
修魔也可以啊，修魔你也可以长生不老啊。
妖不是也可以吗？
修仙
人什么的不就长生不老？
对，
走火入魔。
对，就是对，修仙要做成什么好事？
修妖指的是外在肉体。但是修仙是灵
魂，灵
魂
是
吧？
然后
是不是
你看，
就感觉高度不一样，
对，高度不一样。
然后你得需要做修仙是做什么好事？自己的修为、道行什么？
他们互为歧视链。
然后
修仙的看不起修妖的，修妖看不起修仙。
然后修魔的就不一样了，就像那个堕入魔道，那就简单，我就杀人就可以了。我杀十二个人，我可能就永生不死
呗，就是一直干坏事。
因为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他的慧根或者什么不到，那我就。
就
修魔更快啊，
怨念的深浅吧，
嗯，
我估计是，
嗯，那谁六弟哥哥让咱们不可多说，嗯，
那再多说一点吧。总体来说这期节目以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最后又回归大北哥擅长的灵异主题。
是，
只能说这个这个
只能说大伟哥除了灵异不会聊，
只能说现在桌子上没吃的了，要不他还是不能张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兜底。
今天讲这个故事主要是啥目的呢嘛？因为最开始咱开头也说了，就是那个棋盘山失火，尤其现在东北风干物燥，
嗯，
这个时候很容易着火，而且风特别大。嗯，再加上咱们后来说的那些什么《山海经》什么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现在可以看到，但很多东西看不到了。我认为跟这个人类的污染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对，
这个故事呢，虽然说很猎奇，有很多什么让人很不解的地方在里头吧，但是总体还是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保护环境，
嗯，
多一点。
扯到保护环境，
我感觉还是保护环境，然后对那些神奇的生灵的一种敬畏。
嗯，
因为龙这个东西是就跟小六哥哥说的，不可多说。
嗯，
咱就少说点啊，下次再有素材再接着说。
这东西还得必须得研究一下。
嗯，
还有那个，因为现在我不是学奇门的嘛，就是上古三大神。
奇门是奇门遁甲吗？
对
对，奇门遁甲。
三千块钱呢，闹呢，
学好奇门遁，来人不用问，
啥意思？老师说的，
就是
就直接就
悬空飞行，悬空飞行就知道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将会发生什么事儿，
嗯，
全在盘里呢。
哎呦，我坐超哥旁边有点害怕。
不行，我下一期必须得去学去。
咋说？就是三大上古奇书，一个叫大六壬，一个叫太乙，一个叫奇门。奇门里讲究六大神兽，跟六爻有两个，哎，跟六爻有几个一样，反正有腾蛇，
嗯，
叫直符，
不知道，
就是啊，
叫直符，
反正就跟那个是就是差不太多，但那个是六爻里头是六神，但是奇门里有八神，有八个神，
多神了，八神，
嗯，有符就是直符，完了是腾蛇，
嗯，
然后太阴。
直符是蝙蝠的，
不是，就是那个符文的符，就是竹子头那个符。
长得像啥呀？
六合，嗯，
长得像啥呀？
不知道长得像啥，就是六个神兽，他不是八个神兽，
没有样子吗？
没有具体的样子，但老师说这八个神兽都是就是凡间修成神的那种生灵，
嗯，嗯，
就是小动物，
嗯，
就是小动物，也叫太阴呢。什么什么的，完了这个具体就不讲，我这也不权威，刚上没几节课，完了最终核心意思还是对那种未知生灵保持一种敬畏。
嗯，行，
下次大宇定完主题咱们就不聊了，操，
哦，
他他妈的他定完之后咱们给他擦屁股，他肯定，我估计他是没准备。哎呀，拜拜。下我城。
传闻。
A marriage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a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